请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我打开旧约士师记第十三章，我们会读士师记的第十三章由第一至第五节。士师记十三章第一到第五节，找到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声的诵读这五节的经文。预备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所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罗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经文读到呢度，今日我哋有林牧师喺当中正道，讲题是崩裂的开始，悲剧的收场。请林牧师。
弟兄姊妹你好，光烈的开始不是讲今日，也不是悲惨的收场讲今日。其实呢，在今日的里面呢，我想有一个特别的开始。大家知道呢，在这个7月的1号到12号刚过了的7月，英文堂的传道人郭嘉怡姊妹带领了英文堂、国语堂和语堂三个堂会的弟兄姊妹，包括了我们的 Jennifer 和 Stella， 就一共有10位弟兄姊妹去哪里有短宣，记不记得？匈牙利。哪个首都？布达佩斯。做为期有12日的短宣。我们看到 Margaret 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虽然今天 Stella 是不在这里，有没有回到来？Stella 应该是不在这里，但我多谢郭嘉怡姊妹 Margaret， 也多谢 Jennifer， 她今天会特别同我们分享 Jennifer 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短宣的感受。那我请 Jennifer， 你在哪里？ OK， 有些人说你靓了。我们好不好一起你为匈牙利的短宣祈祷？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看到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为着你眷顾了 Margaret， 带领她，也都借她来到赐福这个的匈牙利的短宣。我们多谢你。主，我们听说有40多个的不错的小朋友来到这个的圣经班里面去听你自己的话语，有10多位的小朋友决志相信你。主，我们恭敬将这10多位决志的小朋友交托，主，让他们同你的生命接连。当他们举手决定你要将生命委于你手中的时候，主，你要将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生命册上，你涂抹他们一切过犯，你得着他们的生命，又藉他们的生命赐福他们四周围的人，看顾他们成长，给他们多有机会，无论是受教育，有这个道德那个指示，无论教会的生活，都让这班吉卜赛的小朋友在你恩典里面长大。我们同样见到其余的20多、30个小朋友未决自己都交托给你。主，让你的道种是深深的埋藏在他们内心里面，有一天你按着时候，每一粒的种子都能够发芽生长，让他们都归向你。天父，求你为吉卜赛人预备一个璀璨的明天，让他们因着这10多位的小朋友，他们认识你的缘故，吉卜赛人的生命的命运得以被改变。主，因为你介入他们的生命当中，你赐福他们，为他们的父母你要祷告， 似乎可能他们父母都挣扎在社会各样的困难里面，他们都施恩，他们怜悯，让当地政府怜恤这些吉卜赛人，让他们能够关心他们，能够照顾他们。似乎让这个的懒散的民族，他们可以因着你的缘故被建立起来，能成为一个赐福别人的民族。我们求你保守短宣队，当他们一切回复平淡，回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无论是读书的、做事的，让他们都成为赐福器皿。主啊，让这个短宣的经历不是他们一生人里面唯一的一次，求你继续的赐福他们，让他们在教会不断有服侍，不断有参与，又能够留意世界各地的需要，以致他们明年又准备自己被你所使用。我们不单止听，求天父让我们动员起来都参与宣教的大业。求你听我们祷告，天父啊，如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一起的思想，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当中。我们恭敬的，你要恳求圣灵今日对我们每个人讲说话，藉着参宣这位人物，让我们的心被你开启认识你。主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黑格尔曾经说，他说历史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人类并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人类其实并没有从历史的里面学习得到教训，能够成长起来。我不知道大家对史诗记认识有多少，你有没有看过史诗记？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有看过。其实黑格尔这个说话呢，不单止适合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亦都同时适合今日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士师记呢是记载约书亚死了，一直到以色列的王国建立，这个中间是好几百年的历史里面，以色列人他的灵性起伏，社会介于混乱和平静当中那个的日子来。我们大家知道呢，个历史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自入主迦南，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东征西讨，要将迦南这块地方呢来到去分给十一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是没有这个地图的。一路去到约书亚死的时候，而这个的迦南地方的境内里面仍有不少的城邑和地图，仍是落在迦南人的掌握的里面，以色列人并未完全攻取得到这迦南地方的。而事实上，迦南人的生活和文化，特别他们的军事力量，是确确超过这个以色列这个的单纯的民族来。如果不是耶和华神定义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的话，根本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得到这块地方来胜过强大迦南人。好了，约书亚死了，一切要慢慢是安顿下来，尘埃落定。以色列人就在那个时候发现得到，原来这班的迦南人他们生活是相当的好享受的，好丰富的。而他们日常的生活也都是五花八门，是相当多姿多彩。而最厉害的就是他们宗教信仰呢，是奇奇怪怪林林种种，信奉很多个神宰的。于是他们的内心便从接纳到认同，从羡慕到崇尚迦南人的生活，自然变为追求迦南人那个的高，这个的高层次物质享受。而最严重的就是百姓在宗教信仰的里面渐渐远离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而效法敬拜迦南人众多的神明，包括天象，他们敬拜日月星神，各种掌管雷电、风雨、四季、五谷丰登的神明，这称为富饶之神。而这些偶像和庙宇最可怕就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放荡的。这个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但是他们沾染迦南人的信仰，渐渐他们信仰破产，他们道德堕落，就被称为一个的远离了神的民族。士师记时出现一句说话，
如果你读士师记的话，你有留意，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致耶和华神将他交在迦南人的手中。但当他在这个苦难里面哀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去拯救百姓出来逼迫，出来苦害。你要发觉士师记就一路出现这句说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一个循环有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有一个循环，而这个这样的循环的恶劣的情况是持续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士师记一共记载了有十二位的士师，而参孙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个人物是士师里面十二位当中最后尾的一个，亦都是最令人可惜引以为尴尬的一个。参孙这个人物不可以用三言两语就被理解就被处理的，因为参孙是很复杂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二节里面是将参孙列在这个信心英雄榜里面。但我们会问究竟参孙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东西呢？如果你读一下这个士师记十三章开始，是连续有四章的经文来到去记载参孙的故事。圣经讲给我们知道说，耶和华的灵是三次感动参孙，但是参孙在记录里面他是一个放荡不羁，是一个率性行事的人。而更令人惋惜的就是到最后圣经说耶和华神离开了他，他是懵然不知，这个是可怕的。这而他的命运是怎样？是落在他眼两个眼睛被挖去，在外邦人的面前做马骝戏咁样。而到最后尾，他是与敌人是玉石俱焚为结束。这个是参孙生命里面一个嘅悲剧嚟。因此我哋今日嚟好好睇睇呢个嘅士师记嘅十三章，好唔好？我哋打开士师记十三章，我哋睇第一节。我一齐嚟读第一节，士师记十三章第一节，请我一齐嚟读，好冇？预备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嗱，呢个系乜嘢时间？你一开始俾我哋睇到就系嗰个时间系神惩罚嘅时刻，但同样。亦都是要神开始拯救的黎明。为什么神要惩罚呢？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神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有四十年之久。参孙的生命就开始一个这样的时刻，你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神惩罚但神要施恩，你有几个矛盾？你可以说一个又漆黑又邪恶但又是一个黎明的时刻来。就好像查理士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在他这个双城记里面说，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时间但同样是一个光明的时刻，这个是邪恶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善良的时代，正好就是参孙出世的开始来。因为以色列人沦陷在放纵堕落的信仰生活里面，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在交鬼，他们拜偶像，他们整个民族在一个放荡里面，因此神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几耐呢？是四十年的时间。你想想一个小孩子出世从零岁到四十岁，你说这段日子几咁长远。请我们看看非利士是什么民族来的。非利士这个民族真是历史渊源，因为在主前1200年的时候，埃及的文献里面已经提及说，在尼罗河沿岸里面有很多土匪，有很多的歹人为患埃及人，他们抢夺埃及人的农作物，他们杀害埃及人，而这些土匪里面包括了一支的民族称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查究他的历史，就是他原本是居住在地中海的岛屿里面，因为贫穷，因为饥饿， 呢班嘅人一早一早嘅就横到埃及海，系登陆喺埃及嗰度。后嚟喺巴勒斯坦里边定居落嚟嘅一啲嘅民族，而呢啲民族性情好凶悍嘅，系骁勇善战嘅。佢哋发明咗呢个冶金术，所以系佢哋嘅铁器相当厉害嘅，一直系以色列人嘅心腹大患。我哋大家知道，大卫一路嘅对付就系以色列呢个嘅腓利士人。一直到主前七世纪，腓利士人先至系被亚述帝国嚟征服，系消灭咗佢哋。嗱，经文就话啦，佢系以色列人被腓利士人苦害有40年之久。如果你留意一下整个士师记嘅里边，记载以色列人受苦最长最长嘅时间就系呢段时间。佢哋所犯嘅罪咧最深厚。以致神的惩罚是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足足40年之久，几咁嘅严厉对付呢个以色列嘅百姓。嗱，如果你留意下从13章到16章呢4章圣经嘅里边咧，你发觉好诧异一件事情，就系你睇唔到喺呢4章圣经里边曾经有一次提到以色列人苦难嘅里边话神啊怜悯我哋，神啊拯救我哋。连一次都冇，4章嘅圣经嘅当中冇记载到以色列人向神回转归向神。嗱喺过去嘅里边，如果你睇翻前面喺13章嘅里边，前面嘅13章，当以色列人喺痛苦里边，佢系哀求神，喺责罚嘅里边哀求神，神就听，神立即叫你回转。当佢哋沉溺喺罪恶嘅时间，佢哋回转，佢哋醒觉，神就怜悯。但是令到你诧异的话，就是这40年之久，他们竟然一声悔改回转的声音都没有。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原来人沉溺在罪恶的里面，是可以习惯于这个的罪恶的当中，而没有一个心向神转回。这个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他们即使受惩罚被苦害，他们生活在外敌的欺凌里面，他们可以苟且偷生，他们认命，但他们竟然不会得向神转回。罪恶的可怕性是可以蚕食到你连警觉的心都没有。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去那些粥铺，即是食粥的地方，那些人拿的粥很厉害的，越来的粥他咁一手拎住两碗夹住放喺你台面嘅里面，但你食嘅时候辣亲你嘅。寻晚夜去我哋屋企去韩国铺嚟到去烧烤，咁就咁我哋要佢攞啲饭嚟。韩国铺啲饭好得意，就系一个铁嘅兜嚟兜住饭噶嘛。咁我哋睇佢拎住几碗饭放喺我哋台面嗰度，我哋以为好简单，拎一拎嘅时候，哇辣到不得了，咁热嘅，哇热辣辣。摊嗰时候结落过去都辣亲，但佢好似完全冇乜知觉咁样。点解？一经辣惯咗，佢辣到起晒茧、起晒疹。罪恶系可以令到人麻木到冇嗰种醒觉。咁我哋问一问，我哋喺罪恶嘅里边，有冇呢个罪令到我哋对神个敏感性冇咗？有啲人话青蛙咧系好容易、好善于嚟到适应嘅。有啲人咧，如果你将煲煲滚水，将青蛙放落去，咁你想食下田鸡嘅话，炒田鸡，嗰青蛙会点样？佢砰跳翻出嚟，佢唔会游水嘅，因为嗰煲滚水嚟，砰跳翻出嚟。但系换一转一个方法就系、是，你将个青蛙放喺一煲即系冻水里边，慢慢煲，慢慢煲，慢慢煲，点样？你青蛙嗰啲热下唔紧要，我可以撑得住。唔紧要，我可以撑住。渐渐啲水滚咗，佢撑唔住，熟咗咧就青蛙。点解呢？因为佢一路以为佢可以适应嗰个嘅滚嘅嗰个水，但系呢个滚嘅水将佢煲熟咗。罪恶就系咁，罪恶就系咁。你可以不断嘅嚟到麻木你自己，苟且偷生活喺一个嘅罪恶嘅里边。你可以认命，但有一日。这个罪恶会侵蚀你，将你吞噬。好可惜的就是这40年里面，他们没有向神回转。 只不过是神没离开他儿女，神自己要工作，神要自己施恩，神要自己怜悯，他要兴起士师去拯救。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漆黑的一个深夜，但这个是黎明的章子，
这个是邪恶的日子，
但这个也是公义要显明的时刻，就是驾于这个里面神预备了参孙的来临。弟兄姊妹，可能第一个这句说话里面提醒我们，就是其实回转敏感于罪恶这个心是重要的。
好不好，我们今天需要回看看我们自己内心世界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黑暗，有一些邪恶，有一些魔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需要及早向神转回，不要让那个罪恶一路停留在我们内心的心底的里面。
我们又再远一点来说，就是不要以为你的祷告神不垂听，不要以为你的祷告神不理会。其实任何人仰望神的时候，求告神的时候，神都会向他转回，神都要向他来施恩。在圣经里面，神从来不去拒绝每一个向他回转的人，即使犯罪的人。有时候你看看列王的话，你就会很猛憎，哇，列王真是差到不恨，衰到不恨。好奇怪，只要他们心生悔改，偶尔转向神的话，神就向他施恩。
给我们看到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神都不会来拒绝，这个是给我们看第一样东西。跟着我们看，就是神迹的诞生，还有这对认真敬虔的父母。
我们看士师记的第二章 第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好不好？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还有廿四、廿五节，我想请弟兄同我读第廿四、廿五节，而姊妹同我读第二节到第五节，好不好？十三章二节到五节，我请姊妹嚟读。预备起。
那时有一个所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他必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廿四廿五节，我想请弟兄嚟读。廿四廿五节，预备起。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恰尼但，就是所拉和以实图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嗱，喺度里边咧，我哋睇第五节嘅里边出现一个嘅名词，系叫拿细耳人。咁拿细耳系咩咧？咪拎住个细嘅耳仔咁意思咧？
嗱，如果你睇呢个拿细耳呢字喺呢个嘅民数记第六章咧，全章就讲到拿细耳。
嗱，拿细耳人唔系掹住嘅细耳仔，唔系呢个意思。其实咧，类似就系中世纪里边嗰啲僧侣啲掹，好似今日嘅修道士同埋啲修女，亦都好似今日委身于神嘅牧师同埋宣教士，就系呢类人。嗱，呢类人系点样嘅咧？就系无论男女都好，佢哋向神许愿系佢自己许嘅，就话我离开世俗一个时期。或者话是我终身是归神为圣，离开这个世俗，我愿意侍奉神，我愿意以神的事来为念。这个就是拿细耳人所起的愿，他是一段时间，他是 lifelong， 是一生之久的。原来圣经很看重拿细耳人的。拿细耳人是怎样呢？他有很多禁例的，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菩提子制成品，菩提干啊，菩提汁啊，即系连圣餐都唔得噶啦。咁仲有咧，就系佢唔可以剪头发，任佢长长。佢唔可以挨近死尸，所以丧礼咧，佢都唔可以去啦。 他是专心归神为圣的一个的族类来。其实禁止饮酒啊，禁止食菩提子，这些都是克制自己情欲的意思来的。挨近死尸，就是说不洁的人不可以去接。为什么不可以剪长，不可以剪发呢？这个问题就是令人费解了。为什么是要任他留长头发呢？原来呢，头发呢是生命的力量来的，是不是？你想为什么我们会有光头？因为我们开始年老了嘛，中年了嘛，不关你的事，是我们老人家的事。是头发是神所赐的，那开始毛了，开始秃头了，即是说生命力量开始衰减。不剪头发意思就是说让神的生命，他的能力涌流在这个人的身上，任他来涌流，任他来长长。但是留头发还有一样的作用，就是当这个人行在路上，在大街小巷的时候，别人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你看他几长头发，莫名其妙，是不是？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拿细耳人，他是一个归神为圣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不可以隐藏身份。当他大杯酒大块肉的时候，哦，他是犯了拿细耳人的清规，他不应该这样做。当他挨近死尸的时候，他是犯了拿细耳人的清规，他不应该这样做。之后他的头发显示出他身份是不可以遮掩的。拿细耳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是归神为圣，让神的主权在他生命里面彰显，是一个属于神的族类，是神所看重。参孙这个生命是很神奇的，是很传奇性的。因为圣经用了23节的经文，开始三章开始是讲述他的爹地妈咪，讲述他爹地妈咪的情况是不能够怀孕的，而与神的经历是怎样的，是用了23节经文。你留意一下，一开始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在以色列在12个民族里面是拣选了一个民族，是但族。但族呢，其实是在整个12个民族里面是名声相当差的民族来的。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什么索拉人、马罗亚人，是什么人来的，什么水，没人知道。为什么但族是名声不好呢？因为一路推到呢，就是雅各为他众子祝福，在创世纪49章第17节就讲。创世纪49章17节就说，但就是这个族类，他要成为道上的蛇，路中的苇。苇的意思就是毒蛇意思，苇蛇是毒，是毒蛇。但这个民族要成为道上的蛇，是路中的苇，即是所有毒蛇都属于这个但族里面。他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地。但你可以看到但族这个民族，在这个的雅各为众子祝福的时候，已经没句好话了，已经没句好话，所以他不是很看好这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后来分地之后呢，是住在地中海边缘那里。其实他们距离耶路撒冷呢不是很远的，是直线行就可以了。但是但族是在这12个民族里面最早的民族，是远离神敬拜偶像，就最早就是这个支派。但令到我们诧异的就是，耶和华神竟然在这个敬拜偶像 的民族，这个的支派里面拣选了一对平凡的夫妇，并且是不育的夫妇，给他的仔，而藉他的仔为百姓带来拯救。你看到神一直都不偏待人，神可以在一些平凡的族类里面拣选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入油，揸车入油，咁有一个埃及人同我入油，大肥佬，咁喺度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咁啊又问我啲嘢，我问翻佢啲嘢，咁佢咧就好开心，佢嗰日特别开心，因为佢话佢仔咧喺哈佛嘅医学院毕业，佢话佢将要去哈佛嗰度参加仔嘅毕业典礼，佢话我而家系一个医生嘅爸爸啦，我恭喜你，我神真系唔偏待人。入油的一个的埃及一个的劳工，他仔可以在美国里面成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神冇偏待人，
神从来唔会将所有嘅好处优点俾晒一个家庭，俾晒一个人。神好多时候系一啲好平淡，你谂唔到家庭里边兴起一啲人去侍奉佢。神可以喺一啲从来人觉得好特别嘅里边兴起啲人，拣选啲人成为佢合用嘅器皿。弟兄姊妹，你唔好睇自己平凡，你都可以喺神嘅手中被佢成为一个不平凡嘅器皿去侍奉佢。但系我哋睇睇马罗亚又系点样嘅男人，佢会系一个点样嘅爸爸嚟咧？神拣选佢啦，或者我哋睇第八节好冇？我请姊妹同我哋读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睇马来亚啲唔系马来亚，我哋谂咗食嘢喺度。马罗亚系一个点样嘅男人同点嘅爸爸好冇？第八节我请姊妹读，预备起。马罗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待这将要生的孩子。十二节我想请弟兄读，十二节弟兄预备起。马罗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待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嗱，呢个我哋中文翻译都有待呢个字。我哋点样待呢个细蚊将要生嘅细蚊仔？第八节、第十二节话：我哋当怎样待这孩子，佢后来当怎样？其实原来里边唔系用呢个字。原来里边待呢个字，第八节我哋当怎样待呢个细蚊仔系 how to bring up。嗱，呢个字好重要，唔系待，系 bring up。bring up 系点咧？系养育佢。去培养佢，栽培佢。哇！我觉得好可惜，翻错呢个字。我觉得好可惜，系点样嚟栽培？点样嚟养育？点样建立 bring up 我呢个细蚊仔？十二节嘅里边点讲 ？What is to be the rule for the boy's life and work? To be the rules， 有乜嘢律则？有咩规矩？是这个的仔，这个男仔一生要遵守的。在工作里面他必须要持定的是一生之久。The rule of the boy's life and work， 是他要守的律则，要守的规矩。你有没有留意到从马罗亚和司天使对话的里面，我感觉到这个爸爸这个男人有几个特质嘅。第一，佢好理性，佢好理智，佢好中规中矩，一板一眼。佢听到话我哋将要有十蚊仔嘅时候，佢立即就话我应该点样做，我应该点做。佢好认真，佢系一个思考明辨嘅一个男人嚟。嗱，你谂一谂，佢冇十蚊仔，佢嘅太太冇十蚊仔，而当佢听到佢哋将要怀孕，而呢个细蚊仔神称佢为一个嘅拿细耳人，一个归神为圣嘅一个人嘅时候，佢唔系乐极忘形，开心不得了。咁我几时要买呢个 BB 衫啊？我几时要买呢个 Pampers 啊？我几时要买呢个纸尿片？几时要买呢、这个嗰啲嘅 BB 用嘅嘢？佢唔系谂呢个嘢。我要问一问就系阿骚，当你知道咗 Turse 有 BB 时，谂啲乜嘢？你唔会话How to bring up this child， 是不是 ？What is the rule for the boys？ 你唔会咁谂噶，你谂啦，哎呀，睇医生先，先搵搵医生先。我哋个都会咁，系好自然嘅事情嚟噶。我哋搵医院，我哋搵医生，我哋准备要买啲嘢，太太要食啲咩嘅补品 ，B B 又来谂，好自然系咁样。但系呢个马罗亚唔系，佢立即就话，佢问立向天使问立，好成熟，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我哋要点样去栽培养育呢个细蚊仔？我哋有啲咩嘅规矩，有咩嘅律则系呢个细蚊仔一生要遵守嘅，要教佢遵守嘅，系佢嘅工作上必须要持定嘅。你记住就系嗰个时候个 B B 都未曾有嘅，你记住系只系天使咁讲嘅啫。佢已经信咗、接纳咗，并且佢迎接就系我点样做个爸爸。面对着十个月后将要才先至诞生嘅呢个男仔，呢一刻 他已经被责任心所包围，他认真地思考，他承担那个责任。你可以说是一个有使命感的爸爸，他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独特是神给过我的。这个小孩子还未曾有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将他分别出来，是属于神，是归神为圣。这样养育教养栽培这个小孩子，以致使这个小孩子可以在神的手中被神使用，他一生他的生命被神使用，是我这个做爸爸的责任，是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他有一种敏锐性，有一种责任心，有一种危机感，他知道我要明白我应该怎么做。而他问对了人，他问的是问天使，他问对人。弟兄姊妹，这一年我们大概有好几个 BB 出世，排住队出世，十月有了，十二月又有了，有些已经出了世的了。我看到怀孕的姊妹，哇，红光满面，握她手热的，只有个摩打仔在个肚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哇，热的啊！你摸下啲嘅怀孕嘅细蚊仔，嗰啲嘅太太手就知道。咁你睇嗰啲弟兄咧，哇，佢兴奋，满面红光，我做爸啦就嚟啊！我就嚟做爹哋啦！我感受到嗰种兴奋，我感受到其实呢个系责任，系个承担，系个使命，神呼召你做个爸爸，因此你要去小心嘅处理。我冇同你讲，喺旧年我 sabbatical 嘅时候，去到我以前喺教会灵粮堂，我哋翻去灵粮堂第一次我坐喺度聚会，喺讲台上咧就系喺廿几三十年前，有冇咁多？可能成廿几三十年前，我教过主学嘅学生，佢已经成为灵粮堂嘅主任牧师，喺台上讲到带领聚会。佢太太又是我哋教个主学嘅一个学生嚟，跟住有几个传道人、几个牧师都系曾经教过主学嘅学生嚟，佢哋已经侍奉神，佢哋已经将生命献于神。我感受到嗰个嘅感受，薪火相传。到后尾，我有机会能够喺灵堂讲道，啊，嗰日好得意，我望翻落去，有我个主学嘅先生坐喺度。是教过我的，主学的先生坐在那里，然后主学的我教过的学生在那边，哇，三代在那里，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今次我外母的丧礼，我又去到回来自己牧养教会有17年的教会那里，他们特别呢就是因为暑假，所以所有小孩子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就回来，所以十几二十几个小孩子有一个晚上大家一起聚集在一个 clubhouse 里面。我离开的时候是这么小个，哇，今年高过我了，高过我，我已经在大学里面读书，有自己的前途。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不是小孩子来，是大个仔大个女来，一代一代过去。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很荣幸的一个责任，就是薪火相传。但我哋会问一下，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爸爸，有啲咩责任，有啲咩使命喺我哋生命嘅里边？我哋真系承认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识得做一个嘅爸爸，我哋都系唔系一个称职嘅爸爸。我要承认我自己就系咁样。好多时候我哋做男人，我哋落班，我哋翻屋企，我好不自觉就系、轻松一下啦，系咪？系唔好咁烦我啦。办公室里面那些工作压力够多了，回到家里面就不想再插手任何东西，家中有任何的麻烦头痛的事就交给太太来处理最好了。我们不懂得跟我们的儿女一起玩耍，建立共同的兴趣，我们不自觉坐在沙发里连续两三个钟头看报纸、看杂志、看电视，并且吩咐我们的孩子去回到房里来 basement 那里玩，不要来骚扰爸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随着岁月的飞逝，其实心仔跟我们的关系越来越遥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很不自觉，就是你看我出面做事拼了老命赚钱拿回家，又公屋又买车养妻活儿 我又冇虐待子女啦，冇冷落娇妻啦，我道德又好，又冇拈花惹草，又冇被美色所迷啊！你睇我几正人君子，眼眉都唔睄下人嘅，我系咁望住啫。我每一日每一个主日嘅里边，一家大细一定去若哥教会聚会啊！即使有阵时听到咧，唔系几满意我嘅，我都继续听落去。我断断续续保持灵修，虽然咧唔系每一日都有灵修，一个礼拜只最少有一两次，我都唔错啦，系咪？仲想点样咧？冇错，你嘅相当唔错，但系唔足够，还未足够。我哋问一问就系咁样啫咩？神托付一个男人一个爸爸嘅责任就系咁样嘅咩？抑或仲有啲我哋未曾知道，我哋需要寻求咧？可能我哋需要嚟到神嘅面前，我哋谦卑嘅对神话，究竟我应该做啲乜嘢，先至系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爸爸嘅责任。就好似马罗亚所问：我要点样嚟 bring up？ 我点样栽培、养育、扶持我嘅细蚊仔？我哋有啲咩嘅律则，有咩规矩，系要叫我哋嘅细蚊仔一生遵守嘅？佢哋工作要持定嘅嘢。乜嘢系 first priority？ 乜嘢 first priority？ 我喺度谂，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男人，咩系我哋 first priority？ 我哋屋企系我哋 first priority， 我哋嘅儿女系我哋 first priority。而喺儿女嘅里边，我哋要带领我哋儿女一样最重要嘅事情，就系引导佢哋归向耶稣基督，系让佢哋委身于耶稣基督。而我哋亦都要为我哋儿女守望待兔，呢个系做爸爸作为一个男人一个首要嘅任务嚟。但喺呢啲所有嘅背后嘅里边，我呢人系点样？我谂最重要就系我呢人首先要归向神，要敬畏神。我过一个委身于耶稣基督嘅生活，我先可以教导我儿女敬畏神，不断为我儿女嚟祷告。今日。在这个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提一提，就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爸爸，我们怎样要将我们家庭带到敬虔的里面。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第五节，他说做父亲的必须要在自己家的里面是拥有适当的权威管理儿女，并且儿女尊敬他。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教导，原来圣经受托给一个男人的责任，就是他是一家之主。今天我跟姊妹都说，就是你记得你的丈夫是一家之主，是神授予 charge 他的责任。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是有责任领导他的家庭，竭尽所能的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你作为太太，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是成为一家之主。当然你就不要就以鸡毛当令箭为，牧师说我一家之主，全部听晒我话，不是这么意思。请你记得，就是作为一家之主，你是家庭里面最后那个 judge 的裁决人，因此一切的责任后果你要承担，因为你是最后的裁决人，你要承担好与坏，你要承担。如果你家里面买太多多余的那些 dollar shop， 那些买太多拿回家了，那你作为一家之主要停止这些事情。没什么影射成分，没什么影射成分，你不要担心。如果你家庭不敬畏神，贪爱世界的话，这个一家之主的责任。如果你的儿女的态度惊夸，目中无人，眼中无神的话，这是一家之主的责任。如果你的家庭怒气沉沉，毫无欢乐，是一家之主的责任。一家之主如果失职的话，就要一家大公司里面出现问题的 CEO 一样，公司一定会面对着这个的崩溃 Aaron 这样。一个失职的爸爸会造成家庭的无政府状态，迟早瓦解崩溃。但我鼓励我们当中做妻子，我想提醒你，就是在世界里面，在芸芸众生里面，没有一个 term， 没有一个名称是比妻子这个的族类更加重要，作为妻子很重要。 我哋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成功嘅男人嘅背后都有咁嘅嘢 ，Andrea， 一个伟大嘅女人。嗱，呢个至理名言嚟嘅，第日系人都知嘅。或者我哋换转个说话嚟讲，一个每一个失败嘅男人嘅背后都有一个点样嘅妻子啊？吓，都有点样嘅妻子啊？你讲埋佢。我讲俾你知道，当你嘅丈夫做一日工作，浑身疲倦，翻到屋企嘅里边，如果佢所面对嘅一个蓬头垢面、目光呆滞、神情沮丧、自怨自艾嘅怨妇嘅话咧，哇！咁佢真系悲剧，佢系悲剧。我十分之相信，我哋每一个少女，我哋当中每一个少女，每一个嘅妻子都带住愉快嘅憧憬，系嫁俾自己所爱嘅男人噶嘛，系咪？冇人被要挟嚟去嫁人噶嘛，吓。咁婚后现实生活里边咧，可能令到你有沮丧，会有挫折嘅，系真实嘅，一定会有嘅。甚至你会质疑就我冇嫁错人，吓，你系咪爱我噶？我系咪爱你噶？但我盼望每一个姊妹相信就是这个另外的一半是神为你预备赐过给你，他一定会有缺点，他一定会有瑕疵，因为他是人嘛，就像你一样，但因为爱的缘故，你接纳他，你体恤他，而当你的丈夫落在自卑的里面的时候，甚至自我放逐的时候，你鼓励他，让他感受你对他信任，对他尊重。因此姊妹，我祝福你们要成为丈夫的慰藉。我觉得最近我见到滕牧师，滕牧师跟我讲说话很好，他望着他太太滕近芬牧师八十几岁，他太太50几岁，好像个女儿一样，他介绍他太太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太太呢是我的秘书，我直接都知道我都有个秘书啦他是我的记事簿，我都很同意，因为我又成日都唔记得嘢嘅。咁佢又话讲好多好多，后屘佢话佢系我安慰，佢系我喜乐。哇！我真系觉得系好特别，佢系我安慰，系我嘅喜乐。当佢对住个太太喺度讲嘅时候，我盼望你成为丈夫嘅安慰同埋喜乐。当你丈夫喺黑暗里边嘅时候，我盼望你为佢带嚟光明。当佢灰心嘅时候，我盼望你为佢带嚟一个喜悦。当佢失败跌倒嘅时候，你为佢带嚟尊重，带嚟赏识，你对佢话你系一个有才干嘅人。爱系影响我哋生命一个最大嘅力量。我哋丈夫可能系平凡嘅人，又如何啫？我哋根本系平凡噶，系咪？但系当我哋欣赏佢嘅时候，佢平凡可以不变为不平凡。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做夫妇嘅、做父母嘅，都有不同失败嘅经历，系咪？其实冇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承认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称职的爸爸，没有人能够将父母角色扮演得更加好，做得更加十全十美。我们承认我这个缺点，有软弱有不足的人，即使我们竭尽所能，我们没办法可以补过我们过去的过失，并且我们使自己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够，我们只能够向神转回，去亲近他，依靠他，去承认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因此求你补足我的不完全。最后我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儿女在一个善良的道路来到拼词的话，我们感谢神。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儿女今天站在善恶交叉的十字路口，可能他选择了黑暗，选择了邪恶的话，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鼓励你为你的儿女祝福，为你的儿女祷告，求神将圣灵放在内心里面，好让他有一日作正确选择向神转回。我们将儿女交给神，我们深信神一定承担最后的后果。神有一切的力量为我们收拾一切的残局，一切破烂的损伤，化苦恼成为神奇。我们低头，我们祈祷。参孙的来临是一个黑暗光明的时刻，是一个混乱介于一个和平的时间，他要带来祝福，但是参孙的生命是怎样轰轰烈烈的开始，悲悲惨惨的收场，
可以怪佢爹哋妈咪吗？唔能够，爹哋妈咪会一定会好痛苦。但系爹哋妈咪为自己尽咗责任，佢就唔再需要苦涩连连。今日我哋当中，我要问一问，我哋当中有冇一啲嘅男士，你好多挣扎，你心里边好多嘅苦涩，你想做一个英挺嘅一个丈夫，你想做一个成功嘅爸爸，但你话我都失败，你可以嚟到神嘅面前求神怜悯你，将一切嘅失败嘅残局去转变。你嘅新闻仔未出世，你有冇个感觉到嗰种嘅压力，嗰种危机感？有冇感觉到做爸爸系一个使命，系神俾你嘅使命？你有冇对神话：我当怎样行去 bring up 我嘅新闻仔？今日做太太，你有冇嚟到向神去问：我成为我丈夫嘅祝福吗？我成为我丈夫嘅喜乐吗？以为我成为我丈夫一个妇女咧？唔紧要，过去失败，上一个钟头嘅失败都唔紧要，呢一个钟头可以起嚟。主，我哋知道，我哋为自己所行所作嘅负责任。我哋恭敬嘅将我哋当中每个嘅男士、每位弟兄、每位嘅爸爸仰望你。主，我哋承认我哋好多软弱、好多嘅错失、好多不足，以致到我哋造成我哋儿女呢个痛苦、一啲痛楚。主，赦免我哋嘅罪，造成一啲嘅残局系我哋唔能收拾。主，求你怜恤我哋，只有你先能够收拾一啲嘅残局。只有你才能扭转这些悲哀成为欢笑。主，求你向我们每个来到使人，我们为我们的姊妹祝福，让我们姊妹成为丈夫的喜乐和平安，不单是记事簿，不单是秘书，不单是一个主妇，也都是她的喜乐，是她的祝福。主啊，让我们一天能够对人说，我们的妻子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祝福。求你恩待我们众人，仰望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多谢神，是藉着参孙和他父母来到做我们作为我们的教导。希望我们今天当我们听这些说话的时候，这些不单是几千年前的说话，更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它应有的作用。